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8号，公元2017年1月7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国青年在菩提迦叶法会赞叹达赖喇嘛人类一体性观念，司政洛桑森格于菩提迦叶法会现场问候境内同胞，印度学者呼吁新德里当局改变对西藏政策，应该强硬应对中共，外媒指川普团队将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正于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进行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前行说法，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受访时赞叹了尊者提倡的人类一体性理念，并向尊者送上了祝福。在菩提迦叶十轮金刚灌顶前行说法第三天，达赖喇嘛尊者指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是可以利益所有人的，就如同没有能治百病的药一般，每一个宗教都有其所能够教化的群体。
这么个地方在江河旁边有些全年大陆拍摄你从中间过了，但如果有人用这些
尊者提出，西藏的佛教文化在今天只能靠学习与了解才能继承，人们为获得内心快乐才学习佛法，而这并没有什么结晶，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文思修来勤奋学习，了解佛法内容后再升起信仰，才算是真正的21世纪佛教徒。达赖喇嘛强调自己与大家无多少差异，因此自己所分享的学法经验也适用于所有信众。在教授经论内容时，尊者并先后解释了虚荣心与愤怒等情绪对人们的危害。中共官媒近日称达赖喇嘛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为非法分裂性质，来菩提迦叶参加法会的中国信众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信众向本台介绍了之前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印象。
然后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啊，然后我们那边来的话还是有一些困难吧啊，但后来啊，可以说是出于达赖喇嘛尊者他的一个威望，然后其实没有接触太多，因为我们的信息是比较闭塞的。然后我第一次了解达赖喇嘛尊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啊，我觉得也可以讲吧，是我的语文老师他就提到啊，他说啊，可见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肯定是被西方人操控的，达赖喇嘛这样的人居然都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达赖喇嘛的名字。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说啊，如果他是一个坏人的话，他怎么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呢？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在网络上查，都查不到那一年的和平奖的一个名单了，我就越来越觉得奇怪。但是我就一直觉得怪，我觉得说他是个坏人，他不可能得到这个奖的啊。但今年的话是好几年前，我就听说有这么一个活动，我就想觉得应该过来看一看，或者再来了解一下吧。那今年的话我就过来了。
这位大陆人士参加了十轮金刚灌顶的前行说法，被尊者提出的人类一体性理念所感动。
达赖喇嘛尊者尤其昨天他特别提到一个人类一体化这么一个概念，我很感动的，真的很感动的。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宗教的团体，也了解很多的一些事情，就确实宗教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就很多人他们意识形态的不同啊，就互相的斗争，互相的伤害。然后我就觉得达赖喇嘛尊者他这样一个宗教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概念，以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向人类宣扬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我觉得人类就会有希望，你知道吗？我真的常常看到很多人因为信仰的不同，或者就他们世界观的不同，那种伤害，那种斗争，你有时候看到一种极端的时候，你觉得人类没有希望了，可能会灭亡的，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在这里的话，我好像感觉到了有一点点希望啊。
他向尊者与尊者所带领的人民也送上了祝福。
我觉得像达赖喇嘛尊者这样的一个圣人呢，啊，他带领了那么多的一个人，他真的承担了很大的一个责任。还有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 我觉得说不出来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好不容易啊，我真的觉得好不容易，很艰难，但希望尊者也健康，也希望尊者他带领的团体还有这群人民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菩提迦叶石轮金刚灌顶法会现场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民众发表讲话。他指出，因中共的限制，境内大部分藏人无缘前来参加法会，他代表行政中央向所有境内同胞表达了问候。今天1月7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石轮金刚灌顶法会前行修法活动上面向来自90多个国家的近20万名信众发表了讲话。据悉，每天有超过15万人通过网络在世界各地观看法会。司政洛桑森格在发言时，首先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向所有参法信众送上新年的问候，感谢大家能够排除各种障碍，漂洋过海前来菩提迦叶。司政说，为了能够圆满举办此次法会，行政中央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希望大家在法会期间一切努力。司政洛桑森格继续指出，中共政府近期为了禁止境内藏人参加这一法会做出了种种限制，大批藏人因此无法参加。所幸尊者已经允诺在传授灌顶时会将境内信众放于心中祈祷，大家在西藏也能够受此灌顶。洛桑森格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向所有境内同胞表达问候，祈愿西藏事业圆满，600万藏人能够早日相聚。洛桑森格并说，在世界多个国家的民调显示，达赖喇嘛尊者不只受藏人敬仰，更受世界各国民众的爱戴。尊者出访各国时受到无数民众的热情迎接。近期尊者再次承诺将活过百岁以上，听闻这一消息让大尊倍感激动。司政向聚集的信众发出呼吁，希望大家将达赖喇嘛尊者的言教视为各自的生活准则，同时共同为尊者的健康长寿而祈祷。最后，司政洛桑森格也感谢印度政府与民众多年来对藏人提供的一切帮助，感谢行政中央公职人员与志愿服务人士不辞辛劳在法会现场服务大众，得以让法会有序进行。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布拉马切拉尼近日撰文分析了新德里当局在中国与西藏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建议印度政府改变其固有的妥协政策，而是向中共展现强硬态度。布拉马切拉尼在文章中指出，各方习惯于将印度与中国相比，其实两国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且印度和中国是新邻居，因为面积超过西欧的西藏高原一直以来扮演着这两大世界文明的缓冲带角色，直到1951年中共入侵西藏，才首次有了中国军人出现在印度的喜马拉雅边境，11年之后两国发生战争。今天西藏仍然是中印分歧的中心，如边界纠纷、外交关系紧张以及有关水资源的争端等。去年底，北京当局强烈批评印度总统与达赖喇嘛见面，并共同出席公开活动。而今年3月，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时，预计会有更强烈的抗议。布拉马切拉尼在文章中指出，西藏议题的重要意义远远不止对中印关系产生影响这么简单。西藏地势高，拥有世界上最大面积的冰川与水源，在地势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中国将这一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的高原变成获取矿产、修建水库、建筑等活动的中心。如今已经有科学研究警告，西藏高原的气候暖化速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2倍， 冰川解冻融化极度明显。西藏高原的环境危机威胁到了许多国家的生态状况，包括那些依赖着十条源自西藏河流的亚洲国家。然而，环境问题在政治面前就变得不足轻重。作者写道，西藏的沦陷代表着印度近代史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地缘政治发展，让中国成为了与印度、不丹和尼泊尔分享边境的国家。布拉马切拉尼认为，新德里当局对中共入侵西藏的宽容态度鼓励了中国的危险行径。中共1949年夺得政权后，新德里是首批表达祝贺的政府，然而两年后中共却吞并了两国间原有的缓冲带西藏，并且攻击印度的外围抵御系统。时任总理尼赫鲁将中国视作同是曾被殖民的难兄难弟，将自己从英国政府延续来的在藏治外法权拱手相让，并且开始使用中国西藏地区这样的词汇，这些却没有换来北京对现有印藏边界的承认。半个世纪之后，中共试图限制达赖喇嘛在印度的自由，首先反对达赖喇嘛与别国首脑的正式会面，但后期中共更开始抗议达赖喇嘛出现在任何官方级别的活动，即便如日前对蒙古的访问，那种纯粹宗教的行程也不例外。作者不满新德里当局在总统与达赖喇嘛共同出席活动后做出的类似于道歉形式的解释，指那是非政治活动。他指出，印度的这类表态只会让中国更加肆无忌惮，做出更多挑衅。布拉马切拉尼建议印度政府释出强硬态度，对中国西藏这一概念的承认，印度应该声明那必须是建立在西藏享有真正自治的前提条件下。印度也应该利用一切场合敦促中共缓解西藏的局势。在文章结尾，作者提出，印度透过改变其对藏政策，可以将西藏议题提升至相关国际安全与气候、水资源稳定的层面，获得更大关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美国媒体 CNBC 报道，川普新指派的贸易团队可能将对中国贸易采取强硬方针。继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社群媒体上对中国在台湾和南海等议题上进行抨击后，本周二3号，他又宣布将任命律师莱希尔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莱希尔曾担任雷根政府的贸易官员，主张对海外公司收取惩罚性关税，传批中形象鲜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于去年底宣布将指派罗斯为商务部长，以及致命中国的作者纳瓦洛为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再加上莱希尔，外界推测川普新政权将针对美中贸易采取强硬派的作风，甚至可能超越世贸会规范所准许的范围。而据彭博社报道指出，有熟悉美中贸易关系的人士透露，若川普新政府对中国贸易采取惩罚性政策方针，中共政府已准备一连串的反制措施来回应。另据《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奥巴马在离任前将加强对中国在美投资半导体产业的审查，旨在保护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因半导体产业属于电子业上游，其产出晶片用于导弹、卫星以及智慧型手机等多项装置，对于国防安全极为重要。这也是奥巴马与川普新旧政权罕见地在政策方针上同调，皆对中国的贸易关系采取强硬措施。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